生命记十五章。这十五章吗？
生命记，它分作三个段落，头一段呢是从第一章到第五章，第一章到第四章，是第一章到第四章，这回忆啊，他们曾经在旷野时候了，这怎样的经过旷野路程，让他们有再回想一下，使他们里头印象也是深刻，看见神在旷野里头怎样的带领他们。从第五章开始呢，一直到二十三章这一段，这一段圣经啊，就是又重申律法，又把诫命啊再重新告诉他们一下。那么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？因为当初啊，那一班人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，那是在西乃山底下，那这一班人还是啊，现在活着这一班人，除了摩西和约书亚、加勒之外呢，那么其他还都是年轻的人。印象不够深刻，所以摩西再把律法呀再清楚地告诉他们啊，就是十条诫命啊，告诉他们不但是把十条诫命告诉他们，也把十条诫命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面。我们知道这十条诫命，就知道那个神的诫命说的实在，这十条诫命啊不是一个重担，一个律法，一个要求啊，乃是说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十条诫命呢，实在说起来呀，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。头一条诫命呢，说到只有独一的神是独一的，独一无二的，你除了神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其他，在神之外再没有任何的神，这是头一点呢。第二点呢，就说到啊，神是为灵，你不可以给他造像的，不可以造天上的像，或者地上的像，或者水中的什么东西啊，造出一个像来说这是神。那么因为神是为灵啊，是这个是没有形象的。那么他们在西乃山底下，他们只听见神的声音，神在火中对他们说话，但是没有看见神的形象，因为神是灵啊，是没有形象的。第三呢，就是说到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妄称耶和华的名啊，是比如这些偶像啊，不是神，那时候他是耶和华神，这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那么我们说话也是这样，不是神说的，我们说是神说的，那也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因为神是信实的，他是没有谎言的神，所以我们若妄称耶和华名呢，那就是撒谎。所以我们要信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。那这是头三条诫命都是讲到神的。第四条诫命呢，说到安息日啊，就是要守安息日。安息日不是一个重担加在人身上啊，到了那一天时候，什么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不是一个重担。安息日乃是个安息，是一个享受。因为神六天呢创造天地万有，不是创造，那神起初创造宇宙万有，六天呢把这个宇宙万有再恢复过来。那么到了第七天时候呢，神就安息了。在第六天恢复宇宙万有时候呢，最末了时候把造人，人造出来之后，那么然后这个就到第七天了，那就是神就安息了。那就是人一生下来之后啊，就头一个就想安息，神是先做工，一切都做好了，看着神好，然后再造人。人一生下来不是要先做工，人一先生下来先享受安息，神一切都做好了，他只要享受就可以了，要吃的也有，要穿的也有，要住的地方也有，他什么东西都给他做好了，所以人只有享受安息。说安息日呢不是一个重担，安息日呢是一个享受的日子啊。那么 我们怎样才可以享受呢？就是借着信心，我们相信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一切都给我们预备好了，我们只要从神手里头凭着信心来领受就是了。这是安息日下面六条里来说到和人的关系啊，要孝敬父母了，不可杀奸淫了，不可杀人了，不可有贪心了，不可这个那个欺假是说，这都是和人之间的关系啊。所以这是前面是四条是和神之间两回关，后面六条是和人之间的关系。当然这和人之间的关系呢，和前面四条是连起来的，前面四条和神的关系正常了，那下面六条和人的关系就正常。若是和神的关系没有正常，和人的关系永远不会正常的。那前面四条虽然讲了神四个特点啊，这个比方说讲了神是独一无二的，神是灵啊，神是那个信实的，神是丰富的，一切都在它里面样样都齐备了。那这个是安息日，这是说的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。那神是怎样总括起来来说呢？那神是一位慈爱的神。那神不是那个独，神不是除了神之外没有这个没有别的神。那神为什么把这一个给我们看见呢？他是独一无二的呢？那就免得我们受迷惑，那个偏离了正路，把不是神的东西当作神的东西了。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当中呢，除了我们神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神的仇敌，那神的对头，他本来也是受造之物，是神所造的一个荣耀的基路伯。那以后遇到骄傲的缘故啊，那他总想啊要和神同等，不满意自己那个地位，不满意自己啊站在那个站地位。实在说起来呢，那个基路伯那个乃是最高的地位了，他是遮掩神越轨的基路伯，荣耀的神，遮掩神荣耀的基路伯，那是和神的关系很近，并且呢也是最荣耀的。那这个若是读那个以西结书第二十四章啊，那里就说到推罗王啊，就知道那个撒旦说的，那就给我们看见他是非常荣耀的一个，但是他因为骄傲不满意，他一直要和神同等，要高举他的宝座在众星之上，要高举他在天神就天上要和至高者同等，这是仇敌也说的。因为这个发现骄傲，所以他就变了，这个美丽的天使长啊，就变成了一个撒旦。变成了一个魔鬼，那从天上啊被神赶到地上来了。那因为有个撒旦，有个神，有一个对头的人，他常常啊总想啊借着神的名啊来得到我们的敬拜，敬拜就是我心怀的归上神，那不得到我们的心，这是神心里头最比较神心的难过的一件事情。他不喜欢我们那个把我们的心归给别的东西，为什么缘故呢？那因为我说我们神是祭邪的神，他不喜欢这样，这是一面是为了神，更是为了我们。若是我们心归上主之外的东西啊，那一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所以正像大卫在诗篇的16篇所说的，这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就比较深。什么时候我们把别的东西代替神了？那没有看见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看见我们的神呢，他是那个属灵的，他也是那个是信实的。我们看有别的东西来代替神了，那这些事情不仅叫神的心最痛苦，并且呢，也是对我们来说呢，也是。这个会是我们最痛苦的一件事情，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就比加的。第16篇呢，诗篇16篇，那个讲到这句话，那就说到我们若是有别的神的话呢，那都一定是很痛苦的。说你看见那些拜偶像的人呢，他们虽然很虔诚的，或者是在那里啊很忠心的去敬拜他们偶像，来拜偶像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喜乐，是吧？心里都是愁苦的。那信主耶稣基督人就不一样了，我们也是我们信神的人，神是我们的神，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神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心里头真满心欢喜，满心喜乐了。所以两个完全不同的，所以神是为了我们的福， 为了我们的福乐，为了我们的先祖，为了我们的利，我们所的利益，所以神就不许可别有别的神啊代，代替神。所以神说这前几条啊，虽然是讲到神的，在我们身上好像是一个律法，是个要求，但实在说起来是一个神向着我们的爱。神不愿意我们偏差出去，神愿意我们走一条正直的道路上的，不仅是那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正常的，比起人的关系也是正常的。如果偏差出去的话呢，和人的关系也不正常的，和人的关系不会正常的啊。所以神为了我们的益处，所以他不许可有别的神。所以这几条都是说到神对我们的爱。爱，那么我们是因为神这样爱我们，那我们应该受到激励，让我们的心呢也能够完全的爱神。那神不喜欢我们要得一半的心爱神，一半的心爱自己，神喜欢得到我们的全心爱他。实在说，我们说一半的心爱神，一半心爱自己，那就等于不爱神。那神乃是要得我们全心，所以主耶稣就说到，那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，这是诫命当中最大的，也是唯一的一样。那其他的想法就是爱人如己。我们若是全心爱神的话呢，那我们对人呢也是有爱心的。若是我们不爱神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爱自己，我们不会去爱别人的。所以这个这是诫命，这十条诫命啊，乃是为了我们的。那这十条诫命也说出了为了神做见证，把神的显明出来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他怎样是独一无二的神，他怎样是属于灵的神，那他是没有形象的，他怎样是信实的，那把他怎样是丰富的，那把神呢显明出来。所以诫命呢也叫做见证，见证就把神呢再说出来了。这个主耶稣是见证，是神的见证，是把耶稣活出，把神活出来了。而十条诫命乃是神的见证，是把神呢这位神写出来了。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呢，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，那这是一个神的见证。那说到神的见证的时候了，就看见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神不仅是喜欢我们知道这件事，神是怎样一回事，神更喜欢一件事，让我们生活里头啊，能够把神活出来，彰显出来。那他是如何，他也希望我们也是如何，让我们把神活出来。所以我们说到十四章的时候呢，那就都说到我们生活，的确说到很多事儿呢，也说到了。所以我十四章主要的也说到我们的生活，说到生活的头一件事情就说到生活的根基。我们的生活又根据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的生活乃是根据头一点，根据什么？这是主要的
圣洁的名，是鬼要花圣洁的名啊。
那是第二点。头一点，
神的儿女，
这不要忘记。我们从头一个根基就是神的儿女，一直记得这件事。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当然不是天天一旦想这件事情了，但是不要忘记。那从事到了一个情形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当和别人在一块谈话时候了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；别人吃喝玩乐时候了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；当我们在工作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一直要站在这个根基上面，什么时候离开这根基啊？那我们就把神的儿女牌子摘下来了，和世人一样了。那就世人做什么，我们也做什么了。那这个事情，这样行行呢，就失去了那见证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见证不仅是挂在我们口头上的，接着话把神说出来，神是怎样一位，更是借着我们生活把神在那儿表现出来。那我们的生活有根基，有根据，我就这样说。那根据第一点呢，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这是我们生活的根基。我们总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 这所以啊，以色列人他们的袍子上面呢，下面有穗子，那穗子上面作为钉一条蓝细带子，那就说到一件事情了，他们是神的儿女啊，是属天的，是神所生的，是神的儿女，和世人完全不一样的，这是头一根据。第二根据呢，就是你刚刚说的
圣洁的名
啊，
圣洁的名
啊，归耶和华做圣洁的名，做圣洁的名呢，就换句话说，神是圣洁的，神要我们圣洁，那就说到我们是神的见证，把神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那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圣洁。那神是怎样一位神呢？那把借着圣洁就把神呢包括起来了。所以在这个摩西五经里一再说到，神是圣洁的，你们也要圣洁；神是圣洁的，你们也要圣洁。那在新约的时候，也是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神乃是烈像烈火一样，烈火就表明他是圣洁。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我们他要我们呢，也要成为圣洁，那就使我们成为见证，把神活出来，把神从我们上表现出来。说马太福音第六章里头也说到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，你们天父怎样完全，你们要像他一样，那就是我们是神的见证，把神从我们上活出来。这第二个根据。那神不要我们呢，把灯啊放在斗底下啊，总是需要我们把灯啊放在灯台上面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那我们把我们摆在灯台上的，我们是神的见证，总是把神那活出来。如果是你把这个见证啊摆在斗底下，把藏起来的话呢，那就是这个就不能那个叫别人不能照亮别人了，是吧？我们是神的见证，把我们灯啊要摆在灯台上的，就像城照在山上不能隐藏一样。那我们灯摆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，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啊，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那我们是神的见证，这第二根据，就是神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。神喜欢我们在地上把他活出来，把他表现出来。神不喜欢我们光用嘴巴在那说，如果嘴巴在那说，我们生活行为的那不一样，这完全虚假的。那个这个呢，那不是真实的。我们神是真实的，那你这样说，你生活行为就必须要这样，就是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生活，借着我们的行为，借着我们的行事为人，把神活出来，表现出来，因为我们是为神为说是圣洁的子民。第三呢，
特作自己的子民，
我们
拣
选特选的子民，那个翻到产业。我们乃是神产业的子民啊，产业的子民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，不错，这些子民都是神的产业啊，我们是神的产业。那什么是产业呢？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若是我们有一栋房子的话，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把它已经完全买下来了，房子产业。那在大陆上有人有地，那么这个地也是他的产业，有人去了，这是我们的产业。那我们对产业有个什么态度呢？我们对我们的产业总是保养顾惜啊，好好在那儿看过，油漆了、粉刷了，或者是在那儿修理了，那不愿意我们的产业是破破烂烂的样子。我们总是愿意我们的产业我们保持得很好，这是我们对神对我们也是这样，他爱我们，把我们当作他的产业，换句话说呢，就把我们当作他的宝贝啊，这我们是他心上的人，是他所宝贝的。这件事情啊，就是我们生活的根基。我们总要记得，我们是神的产业。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，无论遇见什么多大的难处，我们总是知道神爱我们啊。那神爱我们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光是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神那个救赎的爱，他怎样拯救了我们呢、啊？怎样我们死在世上，怎样担当我们罪啊？这件事情啊，那我们是很熟的。但神除了救赎的爱之外啊，还有一个爱，叫做旨意的爱。就在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，他不光把我们救出来，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带达到一个目的，那就是神的旨意。若是光是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，把我们丢在那地方的话，那就没什么价值了，是不是？把我们救出来了，那我们既然蒙恩得救和世人一样，那个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虽然和世人不一样，但是呢，神就把我们摆在这里。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。那我们一个孩子生下来，我们盼望生生把孩子生下来，生了孩子之后呢，那个不并不是，当我们很高兴了，但并不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那孩子等长大成人，到了一天呢，长大成人了，到那一天呢，我们心里，我们完全放心了，我们就交托了。那我们总是。不仅是要生，我们还要养育。养育为了什么养育？就要他长大成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我们是神，是神所保爱的。那神是爱我们，是他把我们从罪恶里到罪死罪恶过犯里头在拯救出来的一般人。那这个我们就感谢不尽了。但是我们还更感谢一件事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的，有一个目的的。那个神的目的啊，就是要我们长大成人，长到一地步，满有神儿子长成的神量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让长到一地步当中，那什么时候就长大成人了呢？就完全像主耶稣基督了，像神的儿子了。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如何，我们也如何，那就是长大成人了。那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达到了，这是神拯救我们了。那个神旨意的爱，他在我们身上有个旨意，就是要我们长大成人。为了那个达到长大成人呢，那是也非常相当，也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情。那当我们今天我们长大成人也不简单，是不是？我们老子没说他80多岁了，这80多年过来呀，真是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天天一天一天过呀，虽然过得很快，但是每天呢会有每天的难处的，每一段会有每多一段的事情的。我们长大，我们在属灵上长进也是这样，我们会遇见许多难处。那这些难处呢，不是神故意的难为我们，故意把石头摆在我们跟前呢，叫我们爬不过去，那给我们点苦头吃，那不是这样。有两种原因。那我们遇见难处，头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管教。我们是有好多东西呀、啊，那个是神对我们讲话，我们也不听不进去的，就是听进去的话呢，我们也做不出来的。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出来。那这个立志为善由得我们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们了。我想这是我们大家的经历，我们都是有这样的经历。虽然我们不愿意这样做事，但是我们这样做了。我们不愿意这样讲话，我们这样了。我们不愿意发脾气，但是我们发了脾气了。我们虽然后悔下次不要这样子了，但是下次呢又来了，没有多久又犯老毛病，又犯了。那在我们身上有个难处，这个难处啊，不是光是用话语啊，那个教导啊，我们就能够改正过来的。但是这种是有这种环境，神界的环境，这种苦难在我们上管教我们，那我们啊，这个才难处慢慢才从我们身上脱落下去。那所以主炼净我们，像炼净的火一样，像漂布的人的剑呢、啊，那个像炼金子的火一样在炼我们。若是不炼的话呢，那金子里头容易有掺杂的，不会纯洁的。但是那个火一直在熬炼，那到末了是金子才成为纯金啊。到天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这个金子不仅成为纯金呢，成为什么金子呢？
透明的，
透明的金子啊，那一点，这个我们这个金子都透明了，炼到这种地步，那就一点杂质都没有了，一点掺杂都没有了，那就叫炼金的火。炼金的火总是件痛苦的事情，不会在炼就在火里觉得很舒服的，那就不会了，是不是？都是痛苦的。漂布人剪，那个把布漂得很白，那个用剪的把它漂得很白，那也是不容易一件事情，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。神为什么给我们难处？有时候像火一样，有时候像碱一样的难处，在焚烧我们，在那里来漂我们呢，来洁净我们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那不是因着这个神不爱我们，那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所以他管教我们。若是不管教我们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是私子了，是吧？不是儿子了。我们若是神的儿子，神总是要管教我们的。神管教我们是当有许多痛苦，所以有的痛苦，有的难处，那是神的管教。 伸展我们身上的管教，就把我们身上的杂质，我们说拦那东西啊，拦阻神、抵挡神的那个刚硬的心，那些东西啊，这个东方老师那个给我们炼净，叫我们成为一个纯洁那个毫无瑕疵的那一个器皿。这是一除了这个旨意的这个神的旨意啊，除了这个管教的那个难处之外呢，还有许多难处啊，是完全单纯引导神的旨意，没有什么难处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掉的。但是呢，为了要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也经过许多难处。所以有的人呢是为了义受逼迫，有的人是为了做基督徒而受逼迫，那并不是遇到他们有失败，他们那也并不纯洁的，不过他们也有人他们难处，但是他们所受逼迫不是遇到神的管教，乃是遇到义的缘故，乃是遇到做基督徒的缘故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是人遇到我的名，那你是你们引导我的名受救了，你们就要欢喜快乐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配为了主的名在那受苦，配为了主的名在那受羞辱，那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特别看重我们，特别爱我们的关系，特别爱我们。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我们身上所遭遇难处啊，两面，一方面呢是管教，还一方面呢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啊，我们都会要经过这些难处呢。所以是那个罗马书第八呢，他就说到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到益处。下面那句话就是说，这些爱神呢，都是为应到神的旨意而被召的。神为了他们旨意，为了他的旨意来呼召了这一班人。那么在这一班人呢，神就借着万事在他身上做工啊，好叫他们能够得到益处，叫他们能够一面被纯洁，另外一方面呢，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们的身上。那这使得这个神在我们上的对待，这是我们生活的根基。那无论是怎样，我们在怎样环境当中，我们都要承认说神爱我们啊。有的时候那个爱呀、啊，比救赎的爱还要深啊，那叫做神的管教。有的时候呢，比救赎爱还比管教还要深，那叫为着神的旨意啊，神那是叫做旨意的爱啊，那个是最高的最高的爱，为了神的旨意而受苦，那实在是最高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。
嗯
啊，这保罗开始受了许多的痛苦，并不是遇到神的管教，当然也有神的管教了，但并不是完全遇到神的管教，他是那样忠心，那样侍奉主，真是把一切都完全为了主而活着，为了主不能经过多少的艰难痛苦，还是那儿坚持到底。那保罗为什么受那么多痛呢？苦呢？是为了神的旨意，那为了咱神的旨意而受苦，那这苦呢？这个是最重荣最荣耀的。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呀，我们地上的苦痛苦啊。这至战至轻的苦处，若比起将来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极大无比的荣耀，
就不足
介意了。虽然我经过这么大的痛苦，在别人看来，保罗你好可怜，经过这么大的难处，为什么缘故呢？是不是你错了，神打你啊？那不是神打他的，那是因着这个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。他说这苦呢叫至战至轻的而苦啊，在我们来看这是很重很重的了。他一直在监牢里头，不知道住了多少时候，都捆锁起来了，一点都不能得到自由的。那他说这至战至轻的苦处，若比起啊将来说成就在我们身上极大无比的荣耀，这些苦处都算不得什么。在保罗看算不得什么，因为什么？那个荣耀太大了，将来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太大，那叫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到一个地步，使神的目的成就在我们身上，不仅让我们长大成人嘛，像神的儿子一样，并且神的荣耀从我们上彰显出来了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那个荣耀那么大的荣耀，那好像这个今天苦受一点苦啊，就算不得什么了。 所以这是我们基金，这我们生活的根据。那我们必须要记得，我们有几个头一个根据呢？根据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这是我们的身份，这是我们，这是一直都不会改变的。就是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还是神的儿女。不过呢，是这个儿女是叫神的受羞辱就是了，不能得荣耀。那我无论如何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软弱也是神的儿女，刚强是神的儿女，得胜是神的儿女，失败也是神的儿女，常来聚会是神的儿女，不常聚会也是神的儿女。无论什么时候，这个不改变了。神救了我们，就一次拯救，永远得救，永远得救。那个不会能改，不会改变的。所以，当然我们为了这件事，我们也心里很感谢主。若是主改变的话，那我们不知道被丢掉多少次了。但是主不改变，那他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永远是他的儿女。第二呢，出来由我们成为他的见证，那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职责。我们在地上活着，为了什么活着呢？当然，我们为着我们的工作，为着我们的事业，为着我们家庭，我们有好多好多的那目标。但是在属灵上的，在神嘛，所以为什么把我们留在地上？没有把我们一下得救走，一下子就接走了，把我们留在地上是为了什么缘故呢？但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，就要把他活出来，彰显出来。那就是说，为了宣扬照我们出黑暗，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是神的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我们是第三的根据什么？根据我们是神产业的子民，神的宝贝啊！神这样的爱我们不仅救了我们，神这样的爱我们还要管教我们，神这样的爱我们还要训练我们，也这样爱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那受苦啊！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受苦，就是说将来也和主耶稣一同
的荣耀，
做荣耀，做王。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
你手上没讲了，已经手上没讲了，我说你快点
讲。这是生活的根据，我本来想把第14章呢，给大家温习一下，因为上次这个像这样的没有印出来，没有录出来。那就没办法嘛，我讲生活的根据就好了。这个站在这根据上的差不多了哈。那第15章呢，它也是说到我们生活啊，不过另外一方面啊，这个生活呀，说到什么生活，这个比较特殊一点呢。不是普通的生活，日常的生活，让生活14章都已经讲过了。这个生活呢，就比较特别一点，叫赫免啊。你要过赫免年，当然不是天天的过赫免年了，乃是6年之后第7年，那就是赫免年。那神的赫免年就宣告这一年呢，叫赫免年啊。那赫免年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凡是弟兄欠你债的，或者欠钱也好，欠东西也好，或者你借他借了你什么东西也好，都要去说，都要赫免掉啊，不算了，不要了，不还了啊。这一年呢，这是比较特别的。那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头，不会有常常有赫免年的。那这里主说要过有赫免年，你必须要有第6年完了之后一定要赫免年。这是神的儿女啊，神的子民呢，他们在他们身上特别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要过赫免年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释放弟兄啊，把弟兄啊那个。做奴的弟兄卖给你，那做你奴仆了，那到第6年要释，第7年开始的时候要释放他，自由的出去，也不要赎，也不要什么，让他自由出去，并且他出去之时候呢，还要顾到他，丰丰富富的出去，那么当然还有的人呢不愿意出去，愿意留在他家，因为爱他的缘故。 这是第二。第三段呢，就说到我们把那个上好的羊再奉献给主，这是第十五章啊，这三段。头一段呢，就赫勉念，是我们从前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了，就是以色列现在也我们都忘记了。我们从来没有过个赫勉念。什么叫赫勉念呢？把弟兄欠你的钱、欠你的东西都免了。主耶稣也说了，你赦免了别如同主赦免你一样，是怎么说的？大法师是，你赦免别人也如同主赦免你一样，也说到赦免嘛。不过那个光，那是光是不是指的那个东西说的，还指的他得罪你了，你要赦免了啊。这里说的东西，他借了你东西啊，借了你10万块钱，或者借了你什么东西的多少粮食，那到了第后面年了，统统不算了，这10万钱不要了啊，这个东西不要了，加少那个少写不言的话，那没关系的，借了2块钱那不要了，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就是借了10块钱不要了，也没什么关系。假如借了10万块钱，那你是不是到了后面来都不要了？这个损失太大了，是不是？说这个年呢是难过的，这个是这个条例也不大也遵守的。那神为什么要有这样条例呢？头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神给我们看见。他是喜欢赦免的，是吧？我们欠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欠了神呢，不仅是10万块钱，是千万也，是不是？欠了他多少，都是欠了神千万了，是不是？那是到了主耶稣定十字架之后呢，神都赦免我们，一笔勾销，是吧？所有的罪都洗净了，一切都赦免了，也都洗干净了。一笔勾销，连账都没有了，那痕迹都没有了。是我们神对我们是这样，所以这神喜欢我们，对别人也是这样。你就是赦免他，然后他不论欠你多少，你总是要说像我赦免你一样。这头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根据啊我们神喜欢我们来赦免我们。为什么要赦免我们呢？那今天我们也是不知道，那以色列呢知道神赦免他们，他们才能够继续不断地住在迦南美地。若是神不赦免他们呢，他们就要被赶出去，不能住在迦南美地了。那迦南美地是神的地方，那他若是他们得罪神了，神若是不赦免的话呢，他们就没有资格再住。那就是用我们的神喜欢赦免，愿意赦免，虽然他们多次多方的在得罪神，但神当中说还是赦免他，所以他们那个住在那个地上，以后他怎么会被赶出去呢？离开那个地被掳去70年呢？不是遇到他们犯的罪，乃是因着他们拜偶像的缘故，他们拜偶像。就是把神完全不要了，那即使把神完全不要了，那当然了，这个神也借着这一个被掳了，也在神他们身上做了一点工作，给他们一点管教，好让他们能够这个被矫正过来，就是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喜欢赦免的啊，这是头一点。第二呢，就是神要我们学习借着日常的生活呀，来学习这个信心和爱心的功课。那这两件，这个功课呀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的信心呢，普通我们的信心呢是很小啊，像一粒芥菜种一样，赶不上一粒芥菜种了。就是我们虽然已经相信了，但是很多时候了。遇见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又怀疑了， 那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又不能相信了。所以我们信心呢，需要操练的，需要练习，接着练习这个信心才能越过越增长，那才越过越让我们能够慢慢的使我们坚定来相信神，不要动力相信，那个是这个需要这种环境，如果在那里磨练出来的啊，在学习的功课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那许多时候了，那我们由于这个难处，那这个难处之后呢，那我们这样祷告，主就带我们过去了。那下次就说又来这样难处，差不多，那我们再祷告又过去了。那两次过去，三次过去，那下次若再来时候呢，你相信不相信，那你祷告主就可以过去了。那时候我们又怀疑着，真的吗？我这次祷告就能过去吗？那我们又这个怀疑了。哎呀，总是要记得呀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他既然应许了，那无论是你遭遇多少次，他总是要说，他总我们带我们过去的。所以我一句话最帮助我的就是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背负自己，他只要是他的应许，他我们就是有一天我们失掉信念，我们信心都没有了，他还是不失信的，他不背负到自己，我们神是信实的。所以这个乃是借着生活啊那个来练操练呢，那我们才能对神的认识，那看见我们神是信实的。那无论什么怎么改变，但我们的神是不改变。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的神还是这样。无论遭遇难处有多大多小，他既然应许了，他总是要成全的。就像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走到在旷野里要进到迦南，那进到迦南去要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经过那么长久的旷野，所以到这时候了，那甚至一次一次的苦难是这个在操练他们，让他们有信心呢。结果到了加利斯巴尼亚呀，他们又是完全不信了，因为他说不信的话的缘故，那再又在漂流在旷野里头38年之久的时间呢，那38年的时间，就是他许多不信的人呢都过去了，不信的恶心的统统消失了，心里起来一代，这一代是有信心的，就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，他们是有信心的，只有这一代有信心的人呢，他们才能进到迦南地区。所以神要训练我们，让我们借着各种环境啊，是有信心。那我们赫免和这个信心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我们赫免呢，这个连希伯里头也有这话呀，你们给谁就有给你们的，是不是？
对，
并且连腰上尖下流的给你们，相信不相信呢？若是你10万块钱你都赫免了，好了我不要了，那你相信不相信呢？那必有给你们的啊，那并且给的是那样丰富，连腰带上尖下流的来给你们，谁给我们呢？那并不是我们在那里做一个买卖，是我这样有人给我们，那也是我们知道这有这个人就知道主说的。主说你们这样的要是这样赦免弟兄的话，我就赐福给你们啊。那我们相信不相信呢？那肯不肯呢？10块钱你可赦免了，100块钱呢就有点为难，1万块钱呢那更是难的不得了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是要是10万块钱呢，那不要你把命都要了，是吧？啊，你相信不相信呢？有神说，我必赐福给你们，你们赫免了，我就赐福给你们啊，并且赐给你们福气，是上天下流那年到那连腰带按的把福气赐给我们。那并不是说你这个赫免了10万块钱呢，主就给你100万，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他是赐福给我们。那个赐福给我们呢，神说给我们那个福啊，比那个100万呢还要多，是吧？那个福什么东西呢？
就
主自己。
一百万买不到的。
主自己。
啊？
主的自己。
主的自己也是对的。不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啊，就给我们神说给亚伯拉罕的福啊，那个福就知道圣灵说的，就是圣灵，主也把圣灵赐给我们。那这是多少钱买不到的，是吧？我们这个能拿钱买到，那个彼得在撒玛利亚，在该撒利亚呀，给人按手时候，圣灵就降下来，在他们里，那个西门呢，看见羡慕都不得了，他说就给他钱呢，你把这恩赐给我好不好啊？卖给我一点好吧？让我也受按人水啊，圣灵就降下来了。
嗯，
彼得说，这是神的恩赐，并不能够是花钱买来的。
嗯，
你在这件事上你没毫无关系，你这个像下面说一段话，这不是用钱买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谁能用钱把圣灵买来呢？那圣灵来了，那就带着主的一切的丰富都带进来了。那若说到主的丰富，那也许太抽象一点，说到主的丰富我们也想太遥远一点，主是天上，那我们怎么能得到呢？得到就是主的丰富就借着圣灵啊流到我们里头来了啊。那个圣灵就好像管子一样啊，那基督好像在天上宝座呢，一切的丰富，神所有的丰富都在他里面啊，这一切的丰富都是借着圣灵的管子流到我们里面了。所以我们若是得到圣灵的话呀，那我们得到神所有一切的丰富啊，你需要多少丰富，需要多少，那就得到多少。就好像金灯台啊，那个七个管子一样啊，从那个油啊就一直流下来，供应金灯台的需要，金灯台就越够越发光日亮啊。所以啊，这个神说把圣灵给我们，这是神的祝福啊，神的祝福。我们给人的话呢，那么神就把圣灵给我们，这是啊，这是那个第二个第二点，让我们操练信心，还叫我们呢操练爱心。那什么叫爱呢？我们唱的诗歌说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赐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下面都是补了，像完最末了呢，就是凡是忍耐，凡是包容，凡是盼望，凡是什么盼望，凡是相信，凡是忍耐。那个开头说的爱是这个恒久忍耐，又有恩赐。末了说到凡是盼望，凡是相信，凡是忍耐，凡是
包容，
凡是忍耐。除了这之外，当中的一大段还是讲爱的。爱是不嫉妒，不张狂，不自夸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计算人的恶，都是不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就是否定了，是不是？把谁否定呢？把我们自己否定了。不自夸，我们就喜欢自夸；不自夸，不张狂，我们喜欢吹着像气泡一样啊，这个张狂。不做害羞的事情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但是我们就是忘不掉的，是不是？所以那都是否认自己。说爱是什么爱？爱就是否弃你自己，否认你自己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的，我们也都是爱自己的一派人。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是这样，我们得救之后是还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还是爱自己的，我们还是为了自己利益，为了自己满足，为了自己喜欢而活着，我们还是这样呀。说什么是爱呀？爱就是说弃绝自己，否认自己，把自己都摆在一边。所以这里是那个这个
赫免
啊，这个赫免呢，就是能赫免，那就是 不自杀，不自私，不自利，自私自利啊，你就不能赫免了。不求自己的喜悦，那你就不能赫免了，是吧？要不求自己喜悦，你才能赫免。不自私自利，你才能赫免。所以那个赫免呢，就是操练那个爱。叫了爱，咱们身上越过越增加，越过越加的。所以我们能够帮助别人一点，我们以为说这就是爱了。那就还没摸着我们自己呢，人的爱乃是摸着我们自己的，叫我们这个人摸着我们这个人的，叫我们的人呢否认自己，否定自己，那才能够才是说的真的爱啊。所以这个好，这个赫免呢，是叫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，也。谢谢了，赫免了，学习
爱心
的功课啊，就是这样。赫免呢，也说了一点，叫我们不为了自己满意啊，我们生活呢是为了神的满意。神这样说了，那我们这样赫免，那神的心满意不满意呢？神的心满意了，那就对了啊。所以，若是我们不赫免的话呢，那神的心满意不满意呢？神就不满意，是吧？若是我们的生活是为了神的满意，不是为了自己，也不是所谓的为了别人，为了一个，许多是我们说的为了别人，不过这样说法就是了，也可能是为了一个团体啊，为了一个国家，为了一个主义啊，为了一个宗教啊，那这些东西啊，还不能说是不为自己。那是不过一个大我，有只为自己那个小我，倒还是我，是不是？那个为着别人呢，那就是神是为着别人，那我们话这样说，只有为着神，那才是神所要求的。那让我们生活是为着神的满足，那神的满意，为着神的喜悦。当你这样子去轰炸别人的时候，当你这样子自杀的时候了，那个汽车那个自杀，那你是别人怎么说呢？那你说我为了什么？为了那个神是要这神是这样一位神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为了神的满足，我们说应该是为了神的满足，就是我们赫免呢，那是因为我们是为了神的满足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。那这是我们的生活了，那我们也学了一件事情，一切神都是为了神的满足，为了神的喜悦。我这样做，神喜欢不喜欢？我这样的行动，神喜欢不喜欢？都是为了，然后他喜欢了。无论怎样，我也可以这样做；无论怎样牺牲，我也应该这样做，因为神喜欢我，乃是为了神的喜悦而生活。再有一点呢，为什么要赫免呢？就是因为你们的穷人的常常有的，在地上呢不能没有贫穷穷苦的，就是弟兄中间呢也有穷苦的，也有艰难的，为什么有穷苦的呢？就是引导人失败而产生出来的。那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有没有穷苦呢？没有，说什么都要吃，什么都有。等到亚当夏娃失败了，出了伊甸园出来之后，才遇见贫穷。所以神对亚当说，你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，是吧？才会遇见难处，遇见贫穷的事情呢。所以啊，这个贫穷乃是因着失败而带进来的。若是住在伊甸园里头，就不会要有贫穷的。那么在神的儿女中间呢，也有许多的贫穷；在世人中间也有许多的贫穷。那对世人来说呢，说没有让我们去赫免；对神的儿女来说呢，我们要去赫免。那在神的儿女中间的贫穷呢，需要赫免的。那就给我们看见没有贫穷啊。那不是说没有贫穷，地球没有穷苦，有穷苦了，你给他了，你那个，你赫免他了，他就不穷苦了，不贫苦了。所以，我们乃是为了赫免，乃是为了做个见证，见证我们的主是丰富的，那我们没有贫穷，那，这是对世人呢，你可以追讨，对神的儿女不能追讨。 那为什么这样子？那是不是神特别神偏心了，或者是怎样？为什么对世人可以要追讨，可以对这神的儿女呢，到了赦免那里也就赦免了，不能追讨？因为世人呢，他们没有个管道能够得到那个神的那个丰富。世人他们，因为他们还没有，他没有信主啊，没有接受主，那他们的罪还没有得到赦免，是吧？罪没有得到赦免，那他们的这个他们还没有得到赦免，所以啊，那个他们还没有一种情形啊，能够接受那个神的赦免，是吧？因为神没有赦免他的罪嘛，啊，这还他们还在神的定罪之下。既然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若是世人，若是欠我们的钱呢，我们还是可以追讨的。那神的儿女呢，他的罪已经赦免了，你不那么在社会上呢再向他要求啊。所以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这样。
讲第二点，快点，快点讲第二、第三点就好了。
第二点是第三点，我看是讲不完。
行，稍微简单讲一下，两个同个三次。
头一点还有一点，就是神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看见弟兄缺乏呀，我们不管，我们这个硬着心。搓着手，阻止自无恶，搓着手是吧？
嗯，
是不是念错啊？就是转着手啊，就硬的心，虽然你手里头在坐着在，而且心是很硬的，不管啊，弟兄情况也不管。为什么不管呢？就是因为知道马上快到赦免年了，我若是管的话呢，我借给他可以，但是马上赦免年通通赦免掉了，我就不借给他了啊，不帮助他了。所以这个神说最不喜欢的，神不喜欢我们这样的做，那是他也不希望有这样意念。所以知道这个赦免年快到了，所以就恶眼看你的弟兄，看他穷乏的时候了，就恶眼看他啊，不给他好脸色看啊，这是这个神所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让这样的，若这样，他回去祷告，看你这有钱的人呢，结果你不帮助他，并且恶眼看他，那他会在神主面前就去祷告，一祷告的时候，主那罪就会在你身上了。所以我们总是学习啊，做一个赦免那个弟兄，不仅有这许多原因需要赦免，并且若是我们不赦免弟兄的话呢，那个罪也就会在我们身上，那就最得罪主的一件事。第二点呢，就说到释放弟兄，弟兄在你被卖，今天没有这样子了，希伯来人若是卖给希伯来人呢，那弟兄在你家里头做工，做你奴仆做了六年，那第七年你要让他自由出去，你要释放他，就释放弟兄，你要把弟兄啊让他自由出去。出去的时候你不要说什么话，你他就该出到六年了，你就该出去了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六年了，他那个已经做工六年服侍你呀、那他已经把那公家那个欠你的钱呢都还应该还清了啊，都比那个工做工的人呢公家多一倍了啊。所以你应该到第七年应该释放弟兄，那这一年呢叫释放年，把弟兄啊释放出去，让他自由地出去啊，不再做奴仆了。但是这个出去时候呢，你还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你知道他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那他出去之后呢还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那么离开你家连吃的也没有，那他就非要挨饿不行了。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不要让他空手出去，你要叫他 得把你那个羊群里的羊啊，还有酒坛里酒，还有什么你财物多都给他，然后带他出去，那这样可以的，能够维持他的生活，好让他能够自己啊，能够在那建立起来。所以我们的神实在是蛮。非常蛮叫慈爱的神，他顾到我们最小的需要，这是第二的。第三呢，还有一弟兄，还有的你奴仆啊，你要他出去，到六年这个可以出去了，可以自由了，但是他不愿意，
算
了，他说我爱你。我爱你的家，我不愿意走，我愿意服侍你，我愿意在这里一走走，做你奴仆来服侍你，因为你对我太好了，我对你家也我是很爱你和你的家，他不愿意走，那不愿意走就做他永远的奴仆，那永远的奴仆啊，那叫做爱的奴仆，就是因着爱心的缘故做他永远的奴仆，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呢。我们是神的奴，是我们是主重价所买回来的，是属神的，那我们是应该服侍神的，那是不是神给我们看见你可以自由，你可以自由地出去，那你愿意做什么，反正已经蒙恩得救了，那么但是我们因着主爱我们的缘故，我们愿意永远做他的奴仆，我们永远的服侍主，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，一生一世服侍你，一生一世都不愿得了自由，愿意服侍主，因为主是这样爱我们。那么若这样的话怎么做呢？那在这里说的简单一点，出埃及记里头说的比较详细一点，所以说你就带他呀到你门框那里，把耳朵呀这个贴在门框上的这个用锥子给锥一下啊。为什么这样子要做这件事情呢？那就说到从今之后啊，这个奴仆这个人呢是永远钉在他门框上头的，做奴仆的人呢，做奴仆就是要听主人的话语啊，主人要做什么事情一照顾他就在那里，他是永远的站在主人门口旁边的，这是这个含义就是了，换句话说就是他是一个做永远奴仆的人呢，就是要听从主人的命令啊。我们今天遇到爱心的缘故，我们愿永远做主人奴仆，就是在凡事上听从主的命令，主怎样说我们要怎样顺服，怎样跟随，这是第二点啊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把最好的那个献给主，说当老师那个你在这个一年之内啊，你要有一次你要到这个圣所拣选的那个地方去，把你的土产呢、头还羊群牛群的头生的最好的献给我们，献给这是第三点，那我们应该把我们最好的呢献给主，献给主，这个是偷生的，那献给主，那这个偷生的就是在他们在出埃及时候呢，那个一神呢借着灭命的使者，把埃及人所有偷生的呢统统杀掉了，啊，就说那以色列从那时候从偷生的都是属于神的。那就说我们偷生的我是归给神，那是最好的，把我们最好的那完全我们那归给神，和我们所有东西最好的那归给我们的神，这是我们的生活呀。第三方面，一方面是要这个赦免啊，第二呢是释放，第三呢是归给神啊，那是。这几点简单的就简单的说，就是在赫面我们可以用在呀许多的事情上，反正弟兄得罪我们了，我们要不要赫面呢？要赫面呢？那赦免呢？你们赦免谁的罪，我就赦免你们的罪啊，你们这个我们赦免是吧，我们若是不赦免弟兄的话呢，主也不赦免我们。所以我们要赦免，所以学习啊，做赦免啊，饶恕我们弟兄，无论怎样亏欠我们，我们都要饶恕，就是欠我们亏欠了我们一千万，我们还是要饶恕，不用掐着他的脖子了，他就欠你十两银子，那你就掐着他的脖子啊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主也就不饶恕我们了。 所以我们做一个饶恕别人的，那无论人怎样对着我们，不要一直在心里，要做个很和面饶恕，饶恕饶恕别人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释放弟兄，把弟兄从释放，不要让弟兄啊这个受到捆绑啊，就是让弟兄啊能得到自由。那什么时候捆绑呢？就是我们一直都不肯呢，在就抓住他的难处，一直在盯他的罪，我们要释放，要把弟兄释放出来。第三，要不归把最好的归给神，这是在我们生活上该学习的功能。
感谢
主。好了，就讲到这。
OK， 好。